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 of Ours， 我是 Kit。 哇，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录音了，现在的我已经平安的回到了伦敦，然后前几天也顺利打上第一剂的疫苗了，打的是 Moderna。 除了第二天晚上发低烧然后手臂酸痛以外，没有听说的那些比较恐怖的副作用，所以算是万幸吧。不过我有听说 Moderna 第二剂才是最恐怖的，所以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我忍耐力也是蛮高的。最近这阵子我陆陆续续都有收到敲碗的讯息，然后也有听众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好笑的是我那天看到一条讯息说Kit 你还记得你自己是个 podcaster 吗？哎呀，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好幽默，快笑死。我当然记得，我时时刻刻都牵挂着你们，但是实在是上半年的这个学业比较忙，还有就是对时装独白这个 podcast 的规划想了很多，因为我可能就是垃圾桶体质吧，就很常被诉苦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跟我说他们的困扰啊、焦虑啊什么的，我这半年来也想了很多关于我是不是更应该善用这个平台传递好的内容陪伴给大家，不只是我认为含金量高的内容，还有就是比较正面的、开心、温暖的陪伴大家吧。尤其是最近台湾正在三级警戒的当下，想着想着呢，就到了今天才更新。另外我要特别提一下，大家今天这一期节目听到的 intro 的音乐呢，我要特别 shout out 一下， shout out to 美秀集团前鼓手李威。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这么一个斜杠青年，又是平面设计师啊，又是个音乐人，而且特别有耐心。我大概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找到他，然后呢拜托他帮时装独白量身定做 intro 跟 outro。 我真的很难搞，然后他都还是跟我一来一回的完成这个作品，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所以在这边谢谢李威帮我做音乐。好的，说了那么多，今天这期节目到底要聊什么呢？在目前疫情三级警戒的当下，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家里待着，所以我想不如今天就来聊聊电影吧。众所周知，其实也没有众所周知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吧，我除了是一个爱吃美食的 foodie 以外，也是一个爱看电影的影痴，算不上阅片无数啦，但就是一个爱好者吧，对好电影就是来者不拒这样子，所以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片单还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会讲十部电影，那今天的这十部电影都各有他们的魅力，因为是疫情期间推荐，所以我会选娱乐性比较强的，或许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啊，或治愈你的不开心，激发思考，或是精彩的让人拍大腿欲罢不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接下来的几部电影排名不分先后，都是我的心头好。那为了避免剧透，我会大概介绍一下，然后可能说一些我为什么喜欢，而且为什么我认为值得看的理由。第一部是《如父如子》，日本导演柿之裕和执导的《如父如子》，这是我第一部想推荐的。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这是一部非常温柔而且疗愈的电影，故事也很简单。由福山雅治饰演的爸爸有一天和妻子被医院通知说自己的儿子当年在医院抱错小孩了，不是他，现在他的小孩不是亲生的。那这戏剧冲突在电影开场的前20分钟就直接的摆出来在观众面前，亲子之间的羁绊究竟是来自血浓于水还是日积月累，两个抱错孩子的家庭在把孩子互换回来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两位截然不同的父亲对于教养的碰撞，孩子们很纯真却又什么都明白的双眼，他们不懂那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和规范，那些世故的条条框框离他们也都还太遥远。孩子们只知道爱嘛，所以抱错孩子这种故事其实 可以想象，一般来说会拍得很狗血催泪，很煽情，但是四肢愈合没有这么处理，全片都很克制冷静，没有渲染情绪的操作，但是却让我泪流满面。这也跟四肢愈合过去他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有关系。如果让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四肢愈合的电影，我会说是静水流深。从步履不停、无人知晓、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对我来说很多好故事真的不需要大名大放，反而更能触碰我。好几个镜头我都是猝不及防的就破防了，哭了哭了。为了避免剧透，我这里就不详述是哪一个桥段，但是让大家自己去看。原生家庭是很多人一生的课题，包括我自己也是。那甚至愈合电影的可贵在于它不说教，它也没有什么要教育你，它只是很温柔的用影像去说一个故事，由你自己来决定这个故事之于你的意义和讯息。它不尝试去操控观众的感情，例如说引导观众看到这个桥段应该有怎样的情绪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看甚至愈合都能看到他们自己可能缺失的、拥有的、珍惜的，各种东西吧。顺带一提，就是里面的小男孩真的好可爱，好可爱。我一个不想生小孩的人，看到他就突然动摇了。疫情期间在家看《四肢愈合》，好好疗愈自己心里的那个孩子。我不建议看《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虽然那一部也是他拍的，好看是真的好看，但是看完真的心情不是很好。好，那第二部是《Inglourious Basterds》。无耻混蛋，又名恶棍特工，这是 Quentin Tarantino 的第七部长片。无耻混蛋是他截至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作品。提到昆汀，你想到什么？黑色幽默、暴力美学、啰嗦的台词、非线性叙事、恋足癖。我之前在大一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加州读书，然后在大一的时候选修一堂表演课，然后当时就是觉得说，既然要选这种选修的课，就要选自己觉得很有趣的。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也梦想当过舞台剧演员什么的，就想说过把瘾，然后就选了表演课。当时上课其实我以为可以马上就是上台练习表演什么，但是其实并没有，而是先让我们从读剧本开始。当时教授列了大概15到20部的剧本，然后让我们首先从中选一本来反复研究和咀嚼。当时我就选了Inglourious Basterds。我是真的很推荐，其实如果你对电影有一定程度的喜爱，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几部电影的剧本找出来读一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遍这一部，然后把剧本找出来读一下他开场的第一场戏。昆汀的电影很适合去读剧本，因为他的对话非常精彩，又值得反复的拿出来品。Christoph Waltz 的表演配上昆汀的剧本，真的是展示了何谓开场即王炸。Inglourious Basterds 第一场戏是由Christoph Waltz 演的纳粹军官 aka 犹太猎人和法国农夫的这么一场对场戏，这一场戏已经是可以载入影史的经典。两个角色之间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角力，透过台词、机位、镜头语言、演员的表演，把悬念和戏剧张力在第一场戏就发挥到极致。无耻混蛋是一部但凡我看了开头就舍不得再移开眼，一定会看到结尾的电影。我当时在读这本的 script 的剧本的时候，已经把这部电影看了 N 遍，然后我再去看剧本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体验。同时边读边看，真的会很佩服他昆对节奏和镜头语言的把握。顺带一提，饰演 Hans Landa 一角的 Christoph Waltz 凭借着这个角色一举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演员一举跃升好莱坞一线男演员，因为他在这部电影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舍他其谁。 Hans Landa 在电影每一次出场，光是站在那里都让人浑身颤栗，紧张到胃打结。如果你没有看过任何 Quentin Tarantino 的作品，那我真心推荐Inglourious Basterds 作为入门。昆汀的电影娱乐性十足，而且不像诺兰的那么 比较考验观众智商，他的看起来就是很痛快但又不会无脑，很有很多独特的角色人设，拍案叫绝的情节，机智又风趣的台词。我很多不喜欢看二战题材的，因为都觉得看二战题材太难受的朋友，他们看了都觉得很喜欢，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看，结尾非常的大快人心。在疫情期间待在家的时候看看这一部缓解焦躁的心，我觉得真的再适合不过。一边享受电影艺术的同时，又可以培养电影审美，这样的电影真的是看一部少一部。而且昆汀他自己也说，他拍完十部长片就要退休了，所以是真的看一部少一部。接下来第三部《The Dressmaker》，裁缝，有的翻译是翻裁缝，然后有的翻译是翻恶女定制服。这部电影好像比较少人听过，虽然女主角是凯特温斯雷，但是因为它是一部澳洲电影，所以好像没有那么有名。这部电影是真的大女主复仇题材。不仅如此，我推荐它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因为它是一部时尚电影，喜欢高级时装的人在这部片里可以一饱眼福。是的，毕竟这个 podcast 还是叫时装独白嘛，所以为了怕新的听众点进来以为我是个电影 podcaster， 必须推荐一下符合节目主题的电影。故事呢发生在澳洲的一个小破镇，由凯特温斯莱饰演的女主在巴黎成为了时装设计师后衣锦还乡，和自己的过去和解，完成自我救赎，顺便复仇的故事。我自己是很喜欢把群像拍得很好的作品，一部群像戏很精彩的，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质量绝对都经得起细品。大部分的群像都是每个角色，不论主角到配角都有血有肉，各有各的欲望啊、动力啊、爱恨情仇。但是像这一部的群像几乎全员恶人，而且恶劣的各有特色的真的很少见，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能有人看完会觉得剧情实在太过荒诞，不按牌理出牌，但是我想说有时候现实往往比电影还要更荒诞。如果觉得这部电影的人性很荒诞，那我觉得你很幸运。我真的觉得大家不妨看看这部电影，测试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体验过人性的恶劣。必须说我非常喜欢结局的处理，有黑色幽默的荒诞不经，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女主不仰赖其他男人的帮助或拯救，独自强大，独自美丽，自己的仇自己报，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嘛。而且不得不说 Kate Winslet 真的太适合穿高定服了。片中有一段她穿着红洋装出场，坐在球场边大杀四方，我真的仿佛又看到那个铁达尼号里的人间富贵花本花，推荐给大家。接下来第四部完美陌生人，这部意大利电影上映后好评不断，以至于后来又被西班牙、法国还有韩国相继翻拍，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意大利的原版是最精彩的。一次好友们之间的聚餐，其中一个人提出让每个人把手机摊开放桌上，每当有人收到简讯就要大声读出来简讯的内容给所有人听。随着简讯一则一则的传来，念着念着，这饭桌上的人就一个一个笑不出来。本片最出彩的地方还是在于角色人物的对话和微表情，它让我们知道别轻易试探人性，因为人性它经不起试探。接下来这一部第五部《Her》云端情人，这一部是同时结合了科幻和爱情的一部科幻爱情片，其实同时结合科幻和爱情这两种类别的电影不多。云端情人是罕见的把两者结合的恰到好处的一部，它科幻但又保留温度，它浪漫但是却又不食烟火。故事时空背景设在不远的未来，男主 Theodore 和人工智慧谈恋爱的故事。我知道等一下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点劝退人，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知道这个剧情，我其实不是很想看这部电影，就是首先我对这种题材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和 AI 谈虚拟恋爱有何不可，就是谁能斩钉截铁自信的说自己谈过的爱情就100%真实，自己曾经的暗恋单恋难保自己爱上的不是幻想中的对方，只因为你爱过的人是真人，难道就表示那段感情比虚拟恋爱还要真吗？ 想到这里我就放心的看完了这部电影，而它完全没有让我失望。我不打算在这里聊当中的任何一个桥段，因为我不想破坏你的观影体验。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电影值得你亲自去感受它。云端情人里展示的不只是爱情的一个维度，它展示的是爱情的多维度，而且它是用很细致的方式。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它传达了很多种情绪，而大多数这些情绪都是难以言表的那种。例如，就是很像深夜一个人躺在床上，手向床的另一边伸过去，摸摸床单那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你说它是忧愁吗？其实不至于。说是落寞吗？也不是。寂寥吗？其实却也挺享受的。类似这样子的，无以名状的情绪贯穿了整部片。所以你说不上来它怎么就戳到你了，但它就是一直戳一直戳。它绝对是爱情片里最清新脱俗的存在。在这个虚实交错、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只会越来越模糊甚至消失的时代，利用人工智慧和演算法打造出个人化的完美伴侣，这样的技术已经是正在发生的技术了。这样的变革会如何改变人类的感情形态，其实目前尚未可知。我们只能尽最大限度的去追求真实，在生活上如此，爱情亦如是。值得留意的是电影场景的设计，有别于很多科幻电影对于未来城市的设计，电影里的城市并没有很重的反乌托邦那种 cyberpunk 的视觉，例如《银翼杀手》2049之类的，而是将洛杉矶市区和上海浦东做了很巧妙的柔和，加上整个电影和服装对于色彩的运用。尽管电影前期的 Theodore 他是郁郁寡欢的状态，但是整体画面并没有任何冰冷的感觉，所以整部电影看下来还是让人很有代入感的。毕竟这样子一部探讨爱情里各种大灾问的电影，要是无法让人代入自己产生共鸣，那就很难让人感动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真的做得非常好，并且难以在它的范畴被超越的一部电影，推荐大家去看。接下来第六部《一代宗师》，王家卫出品必属精品。但是这么多王家卫的电影里面，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一部，我永远都会答《一代宗师》。这不是他评价最好的作品，但是他是我心中无可比拟的作品。我太喜欢那种对话里暗戳戳的隐喻，还有中式留白的美，太喜欢王家卫那些阅尽千帆才能读懂的台词，太喜欢那些每一帧都能震撼每一颗毛细孔的充满力量感的打戏，我也太喜欢章子怡饰演的宫二身上那种飒爽果决、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敢爱又敢恨，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甘于付出代价。里面那句“我就是天意”和“不是你还的，是我自己拿回来的”，哇，真的，王家卫的电影里出彩的女性角色真的很多很多。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很出彩的女性角色，而且都是很少在其他电影里面看到的。没有一部电影的女性角色是花瓶，但是我唯爱宫二。宫二之后看的所有电影都再没有哪位女性角色这么深入我心了。需要注意的是，《一代宗师》它不是一部爽片，它是一部很美、苦涩又回甘的电影。如果你带着看爽片的期待去，会比较失望。所以它就是一部很王家卫式的文艺武打片吧。如果你没看过王家卫的话，可以先去看他其他作品适应一下，再来看《一代宗师》。第七部，布局，又名《看不见的客人》，西班牙烧脑悬疑神作。一位战无不胜的律师如何帮一个不可能办到的密室杀人案嫌疑人洗脱罪名，在主角向律师的叙述之下，让观众抽丝剥茧的去了解一个不可能办到的谋杀案的真相。全片节奏张弛有度，剧情层层递进，结局反转再反转。烧脑悬疑片最忌讳逻辑不通顺的问题，但这部电影的逻辑滴水不漏，前面埋的伏笔都会在结尾一一回收，加上一众演员火花四射的对手戏， 我真的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下去了。看就对了，看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接下来第八部《十二怒汉》（12 Angry Men）， 影史必看经典。这部电影是1957年的黑白电影，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精彩程度。这部电影放在今天都仍旧是无双的程度。电影一开始就是一场庭审的尾声，一位贫民窟少年被指控杀害了他自己的父亲，人证物证都对他不利，而最终决定是否要将少年定罪的责任呢，落在了12位陪审团员的身上。美国司法体系的陪审团制度是从成年的公民中随机挑选12位作为陪审团员。那美国采取的是 innocent till proved guilty， 也就是疑罪从无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人真正被判定有罪之前，一律以无罪推定。所以陪审团员必须12位一致同意有罪或无罪的判决，但凡12位中有一位不同意就无法定罪。整部电影就是在看这12位陪审团员讨论决定是否要把一位少年送上电椅判死刑的过程。那整部片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所有的角色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房间里的压力和热度上升，角色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一一爆发。我们并不知道这十二位角色的名字，都是用数字来作为代号，他们代表了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而其中公民的素养及思考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安定。正如电影开场时法院梁柱上刻的那句， The tr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the firmest pillar of good government， 正义的执行是好政府最坚实的柱石。法治体系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及国民的幸福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而陪审团制度正是将这样的分量和责任也交到了每一位公民的肩上，而不仅仅只是在法治人员身上。这除了考验公民的素养，也体现了对人民的信任。这是一部每一个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人类并不能完全阉割自身的情感，摒弃自身的偏见，但是呢，拥有思辨和论证的能力，或许能让我们稍微靠近真相和正义近一点。这部电影中处处可以看见哲学的精髓得到体现，哲学精神在于对于真相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当你轻易地接受了眼前所见即真实，耳边所闻即真相，你已经距离真相越来越远。笛卡尔在《沉思录》之中写道， If you would be a real seeker after truth, it is necessary that at least once in your life you doubt, as far as possible, all things.若你是一位真的是真理的追求者，那么必须在你的人生中至少一次去极尽所能的怀疑一切。这部电影可以作为不论你想了解哲学、法学、心理学的那个娱乐性的入门吧。看这部片之前，不要去看任何快速解说，否则会大大的剥夺你的乐趣。顺便这里接着提一下我的 honorable mention， 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列进去，但是同样优秀精彩的法庭片，同样出自于1957年的《控方证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的电影版，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悬疑法庭电影。最后的惊天反转是电影结尾，片方都要亲自加字幕提醒观众请勿剧透的程度，想体会一把被推理女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一定要看《控方证人》。所以《十二怒汉》和《控方证人》推荐给大家。第九部《饮食男女》，出自李安导演。饮食男女，食色性也。食欲和色欲皆是人的本性，人的生活离不开这两件事。理解了这个题眼呢，就能更好的看懂这个故事。饮食男女以老朱和他三个女儿为主，总共四条支线，最终四条支线交汇在一处。电影开场呢，就是身为饭店大厨的老朱在他的自家厨房里料理一大桌大菜的戏。这时他接了一通电话，但是导演并没有给出电话的另一头是谁的答案，埋下了这一个问题，直到电影的最后才揭晓。所以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妨一边看一边猜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又是为什么而打，这样看下来可能会更有乐趣。 饮食男女和喜宴推手并称为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或是家庭三部曲。李安的电影里很常看见中西文化下的价值观碰撞，这在他的另一部长片《喜宴》更为明显。中式表达中的含蓄又闷骚，但是又很好揉进了西式的价值观，完全不冲突。家庭题材的电影很容易拍得很乏味，如何细火慢炖，掌握好节奏，用一段又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桥段层层堆叠，直到最后的高潮一次性迸发，让观众恍然大悟前面的种种伏笔，看完不得不佩服，这原来就是大师的水平。李安早期的这几部剧本都很妙，看完让人余韵无穷，需要反复细品的那种。这一部唯一的缺点就是看完肚子会很饿，所以我建议吃饱看。最后第十部《追随》（Following）， 这是一部1998年的片，作为 Christopher Nolan 的处女作，这部片替他在电影界里开始崭露头角。说到 Christopher Nolan， 应该反应很两极，爱的人，比方说像我，就很享受那种智力上的对决。对我来说，看诺兰的电影就像是一种颅内高潮，不爱的人可能就觉得我看个电影就是要开开心心放松，结果被搞得像在做智力测验一样。但是我就是很享受被诺兰碾压智商的感觉，尤其是我之前在看最新的一部 Tenet 的时候，我看第二次终于把所有的剧情还有时间线理清楚，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众所周知，也没有众所周知， Christopher Nolan 他是个 INTJ。INTJ 是什么样的人呢？没什么感情的人。但是你要说他拍不出赚人热泪的感情，这个我100个不同意。 Dunkirk 让我在电影里那时候看了两次都哭掉睫毛膏。 Interstellar 虽然我对太空片没兴趣，但是周围我朋友有看的人都哭惨了。诺兰绝对是少数发挥最稳定的导演之一了，喜欢太空题材的就去看星际穿越，喜欢超级英雄片就去看《黑暗骑士》三部曲，喜欢历史战争片就去看《Dunkirk》，喜欢烧脑悬疑片就去看《记忆碎片》《追随》《Prestige》，喜欢剧情片和心理学就看《全面启动》。不论你喜欢什么题材的电影，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Nolan film。好了，吹捧时间到这里结束。说回《追随》这部电影，《追随》这部片的成本只有$6,000，果然是不论在预算多少前提下都不影响大师的发挥，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拍出了最有氛围感的效果。全片只有1小时10分钟，但是胜在短小精悍。令我惊讶是他竟然在第一部片就开始用非线性叙事手法。追随说的是一个片中片局中局的故事，但是哪怕我就这么现在在这里直接告诉你这是个局，你也猜不出这局究竟是谁设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螳螂，谁是黄雀？看完我才明白，原来我只是只蝉，诺兰才是那只黄雀。如果你已经熟悉诺兰的作品，但是还没有看过《追随》，我强烈推荐你去看。我非常爱在独处的时候看电影，不论是什么类型，因为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沉浸、自我沉淀的体验。看完每一部好电影，我都慢慢消化，然后反刍自己的思考，同时又可以培养自己欣赏美的能力，品尝不同的故事和角色。这是唯一可以让我完全放任自己的感受的时光。我知道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啊，人生计划啊等等，在很多事情失序无法掌控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心境和情绪。这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陪伴。那我今天的片单就先分享到这里，希望你们能在这几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之后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可以再多分享其他的，毕竟我发现我的听众真的，你们一个一个比我还有内涵。我常常看到有很多好有品味的听众，真的时装独白有你们的这样的听众真的了不起，所以欢迎你们私讯我和我分享你的疫情片单。好，我自己讲完自己都想再回去重新刷一次这些电影。最后就祝福大家好好生活，皆如所愿，我们下期见，拜拜。
Thank you.